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在圣诞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呢，我来自于上海，我原来在上海的家庭教会里面服事，那现在呢是在惠顿神学院惠顿大学里面读神学。那我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我对在上海以及在美国过圣诞节有一些观察。在上海呢，尽管基督教其实并不是一个主流，或者说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在上海过圣诞节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事情啊。你会发现相比中国所有其他地方，上海大概是最热衷于过圣诞节的。每当一到圣诞节的时候呢，整个上海不同的地方都变得特别热闹，无论是在商场当中呢，还是在饭店呢，还是各样的场所当中，有圣诞节的装饰，有圣诞树的装饰，然后呢，圣诞这些商场呢会特别的打折，所以你去到圣诞节当中呢，会有特别的圣诞节的气氛，甚至在这个圣诞当中呢，在商场当中，甚至他们会放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平安夜》《圣善夜》，尽管这个背后其实很多人并不信主，所以在上海过圣诞节好像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圣诞的气氛。尽管这样圣诞气氛呢，往往背后是因为这个商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消费主义这样的一个推动。相反呢，来到美国，好像我们常常会发现说，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是一种非常冷清的，好像并没有那样一种非常热闹的圣诞节的气氛。我仍然记得我第一年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圣诞节我去到外面，商场也关门了，超市也关门了。所有地方都关门了，我们想要去吃饭，发现所有的这个饭店都关门了，所以跟在上海过圣诞节是个完全不一样的气氛。在美国过圣诞节呢，是另外一种传统，在美国过圣诞节是一个家庭的这个圣诞节的氛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相聚，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拆礼物，我们家人的彼此的分享，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我们彼此好像在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环境当中共享这样一个天伦之乐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你会发现说，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我们庆祝圣诞节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要借着一段经文，我们要回到第一世纪当中，我们来看到说，在圣诞节刚刚开始，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圣诞节意味着什么？人们是怎么样来过圣诞节？当人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是想到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一到四节。上个星期呢，张牧师为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来读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都各个责成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到犹大，到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耶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天，请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来看到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也借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帮助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降生对你我今天每一个人来说意味着是什么，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看到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就意味着恩典向我们打开，向我们显明，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不断地来思想，不断地来纪念，不断地来在你面前看到你的恩典已经显明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做这样祷告奉主圣名，阿门。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在教会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你我都很熟悉这段经文。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那我想借着这样的时间，我先简短地跟大家来看这段故事究竟在说什么。在这段故事当中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故事，降生的这故事的背景是说，在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有一个命令，要天下的人民去报名上册。在这里报名上册，他的意思就是做人口的统计。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君王做人口的统计，通常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征税，另外一个就是征兵。所以因为这样这个报名上册的一个政策呢，在他治下所有的百姓，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原籍当中去报名上册。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有一对夫妇叫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也在其中。他们从他们住的地方叫拿撒勒啊，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里，要回到他们原来的这个户籍所在地啊，叫伯利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他们要从北这个以色列地的北边到以色列的这个南边去。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说玛利亚怀孕的这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玛利亚的怀孕已经是重了，就到了生产的最后的时间。当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呢，玛利亚就在这个地方生了。因为没有在这个原文当中说，因为没有客房，因为没有客店，所以呢，玛利亚生的时候生在马槽当中，并且在之后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这个信息向这个旷野当中的这个牧羊人来显现。那在这里面，首先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个地方，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说没有客，因为没有客房，没有地方。当我们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哦，那里好像没有这个旅店，没有住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只能找到野外，好像一个郊外一个动物住的地方。那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是没有旅店的，是没有我们今天意味上的这个 hotel 这样一个地方的。在那个时期当中，以色列人这个去住的地方，通常是有这个两层的地方存在，上面一层是人住的地方，所以有不同的房间，其中的有一个房间呢，就是作为客房。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客店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客房。那下面那一层呢，通常是以色列人用来放农具，他们生产的工具，或者说是把他们的这个牲畜啊、羊啊这些的这个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当约瑟和玛利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客房的没有客店的意思是说，上面人住的地方已经没有空位了，已经没有地方了，他们没有可以投宿的地方了，于是呢，他们只能住在下面的第一层当中，下面的这一层当中，他们跟动物住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刚才讲到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会从我们的文化处境当中去思想这个圣诞节究竟意味着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回到第一世纪当中，我们来看在那个时代当中，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当路加记载下这个婴孩降生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当中意味着是什么。当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 第一世纪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来思想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圣诞的这个佳音，以及这样的一个圣诞福音它实现的这样一个准则法则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回到这个一个第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圣诞的福音究竟意味着什么。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讲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万民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他给我们看到耶稣就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信息，就是罗马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统治的时候。但在这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路加是不是在这里面简简单单的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生在什么时候？好像在历史教科书里面讲到说某某年发生了某某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去读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路加对罗马的皇帝，对罗马的这个帝国特别的用心。路加福音是所有的福音书当中唯一一个去记载罗马皇帝名字的，不仅是记载罗马的皇帝名字，他把罗马的当时的官员的名字，罗马的这些行政系统都仔细的写下来。他让我们看到的是说当时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的处境当中，这个历史的处境就是罗马的帝国，就是罗马的帝国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罗马帝国在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罗马皇帝在那个时候意味是什么？当我们来思想，当我们来看到在那个时候人们如何来看待罗马帝国，如何来看待罗马皇帝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福音向众人来宣告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意义。在这里面我们谈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奥古斯都，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乌大维，他是罗马帝国的真正的一个缔造者，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的皇帝。那在他的统治之下呢，罗马的领土获得极大的一个扩张。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真正的将这个罗马的帝国扩展到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疆域当中，并且呢他真正的将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内湖，一个内海。不仅是如此，在当时这个皇帝叫做奥古斯都，在他的统治的之下呢，罗马整个帝国享受了将近4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时期。他将他的所有的军队都派到帝国的疆界的这个边缘地区去进行所有的统治征伐军事的行动，而在罗马的核心区域，比方说像意大利、像希腊、像这些地方，像他们可以享受一片歌舞升平的一个世界，他们享受40年的和平。不只是如此，在罗马帝国的这个之后，在他40年之后，罗马帝国享受了将近200年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罗马的核心的地区没有进行任何的战争，罗马人享受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个统治时期。很有意思的是在这200年当中，恰恰也是基督教兴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奥古斯都的时期，同样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徒的时代，看到早期教父的时代，看到教会在这个时间当中陆陆续续兴起。因为这样的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样的一个贡献，一个功绩，在他死后人们因为要尊崇他，甚至把他尊奉为神。为了尊奉他为神，他甚至做了一件事情，把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出生的那个日子定为新年的开始，定为新年的开始，新的一年的开始。 并且当时罗马官员去雕刻了这样的一个石碑，这是一个石碑，把这样的石碑放在帝国的不同地方，来宣告说这位罗马皇帝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一件事情。在这位石碑当中，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在这里面在希腊文的基础当中做了一些的翻译，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最符合中文的习惯，但是我希望可以准确的翻译他当时的这个意思。在这块石碑当中他说，既然供应一切的那位神对我们生活深感兴趣，他通过赐给我们奥古斯都来设定最完美的秩序，使他可以造福人类，派他作为救主，他可以结束战争，安排一切的秩序，因为他凯撒超越了所有以前的恩主，甚至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超越他所做事情的希望，因为奥古斯都神的生日是给世界带来好消息的开始。在这段石碑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在描述这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结束战争，给罗马帝国带来和平。第二个方面，当我们看到这段石碑的记载当中，你我或许会注意到当中的一些特别的用词。他在这里描述这位罗马的皇帝奥古斯都，描述他说他是救主。不仅是如此，他描述说奥古斯都神的生日是给世界带来好消息的开始。在当时的罗马世界当中，当时罗马人当中，在罗马的这个普通的普罗百姓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的皇帝给我们带来和平，我们的皇帝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太平盛世，我们的皇帝给我们带来的是福音。所以在当时罗马的一个社会当中，福音意味着什么？福音意味着他们的皇帝给他们带来了和平，当然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当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二章，当天使向牧羊人宣告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大喜信息就是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莫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天使天君在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路加借着记载这样的信息，他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是说，在罗马帝国当中，在那个认为罗马皇帝带来太平盛世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当中，在那个认为罗马的皇帝是救主的一个帝国当中，在那个把罗马皇帝的出身作为福音开始的一个帝国当中，在帝国的一个边陲地区，在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在一个没有人看为重要的地方，出生了一个没有人看为重要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才是给这个世界的万民带来真正的福音，这个人才是给这个世界的带来真，才是世界真正的救主。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一件事，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路加福音，路加在这里写作，把我们带到第一世纪的环境当中去。他让我们看到说，在那个时代，当他们把皇帝看作救主，把皇帝的出身看作福音的时候，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出身才是真正给我们带来的福音的开始。让我们如果退回一步，让我们来看到一件事情，是说太平盛世这样的和平，这样的安居乐业，是不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所以为的这样的好消息呢？当然是如此。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期盼一个太平盛世， 我们都希望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安居乐业，我们都有对这样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今天这个时这个 年代当中，我们仍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打仗，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在打仗，在缅甸在打仗，在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战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场景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一种对美好生活、对安静生活的这样一种向往。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说我们可以向往过一个平静安稳的一个生活。就像孩子所说的，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在这里面，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从世界的各个地方来到美国，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对这样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可以过上这样的一个安逸的一个生活。从某种来讲，美国梦也是这样的一种本质，我们每个人好像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才能，凭着自己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生活。然后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种太平盛世是福音吗？美国梦是我们的福音吗？或者我们换一句话来说，福音难道仅仅是过一个美好生活吗？福音仅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安逸的生活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太平盛世、对美好盛世的这种向往，往往是开了一个美颜的相机，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地方放大，我们把那些不好的地方缩小。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太平盛世有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幻象，但我们常常仍然深陷在其中。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说，罗马帝国在那个时候被称为太平盛世，是一个大家似乎可以安居乐业、可以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在罗马帝国当中，瘟疫是不断的，在古代世界上瘟疫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各种各样的瘟疫。当瘟疫发生的时候呢，人们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那些的病人即便是他们自己的亲戚，他们把他们这些病人把他们赶出家门，让他们到外面去生活，以至于他们不会被影响。甚至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说当时罗马的医生当这个瘟疫来到的时候，这些的罗马的医生就躲到了这些的这个郊区野外，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地方，让他自己可以存活下来。所以在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说没有改变的一件事情是人心的自私、人心的堕落。在一个太平盛世的这个场景当中，每个人仍然是顾自己。那个太平盛世，罗马的太平盛世只是一种假象，只是一种幻象，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而真正的福音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说真正的福音不只是我们生活上的安居乐业而已，不只是我们生活上的安逸而已，真正的福音是意味着上帝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救赎出来。真正的福音是来告诉我们一件事，说你我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真正的福音是从一个祸因开始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罪恶当中，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需要救赎。真正福音意味着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安居乐业当中，我们仍然有我们人性上的自私贪婪，就像罗马书当中所说的一切，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义、邪恶，各种各样的真境，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耶稣基督的降生，正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不仅仅是好像罗马的皇帝一样， 带来生活上的安逸而已。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好像说，我们的家庭可以和睦而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是要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是一个罪人，而上帝要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同时也跟人的关系和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福音不是锦上添花，不是好像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都过得不错，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工作，收很好的收入，我们有很好的家庭，所以呢，我们在周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享受这样的团契关系，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些美好生活当中再加上一项事情，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来证明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真正的福音是雪中送炭，是来告诉我们一件，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我们需要有上帝的恩典来完全扭转我们的局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前面这个，来到教会生活当中只不过是在我们的美好生活当中锦上添花。但是福音真正对我们的提醒是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雪中送炭，是一个不配的一个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被他所扭转，被他所更新，被他所改变。而这样的一个更新和改变是来自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当我们刚才看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出生在马槽当中，一个至高的君王以一个卑微的方式，以婴儿的形象降生，不只是降生，而且降生在马槽当中。我要弟兄姐妹，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个马槽或者是这个马厩？我来自浙江我老家是浙江，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没有接触过马厩，但是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个牛啊羊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如果你真的去到这个牛圈，去到这个羊圈里面，就发现那不是一个今天我们在很多这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画里面描绘的这样的一幅好像非常安静非常美好的这个画面，这是个非常臭的地方，对吗？你去到那个地方，老远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这不是一个 pleasant 的地方，不是一个你真的会觉得里面进到这个地方会觉得享受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君王应该出生的地方。在罗马世纪当中，君王是以一个王者，以一个皇帝的这个形象，以尊荣的方式来到这个世间。但是我们的君王，他是一个婴儿的方式降生在马槽当中。不仅是如此，他出生的时候是降生在马槽当中，他死的时候他也没有自己的坟墓，他站在别人的坟墓当中。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比任何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要更加的无产阶级。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不是像罗马的皇帝那样以君王的形式，以将军的形式来征服这个世界，乃是成为这个地上的卑微的这样的一个婴儿形象。不仅是如此，当他这样的一个福音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也同样呼召这个地上的卑微的人成为他的福音的一个使者。刚才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特别看到说， 在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群人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先锋官。这群人就是在旷野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牧羊人。这些的牧羊人可不是像今天，如果你去到这个内蒙啊，去到这个蒙古，好像有很多的羊群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群人。这些牧羊人之所以成为牧羊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地，他们没有产业，他们没有任何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出卖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他们成为牧羊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赚取微薄的收入。而正是这样的一群在地位上卑微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这样的一群牧羊人，却成为那个福音的一个先锋官。在这个世界当中，在罗马帝国当中，一个君王来临的时候，站在他前面去宣告这位君王来临的是他们的将军，是那些战胜去征伐统治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宣告他来临的这些新风光，不只是这些有能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些将军，而是那个在旷野当中卑微的这样的一群牧羊人。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当他把福音真正带到这个世界，把真正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当中，这样的一个福音是看似一个无能的一个大能，看似失败的一个成功，看似一个无能的大能，看似一个失败的一个成功。他来到我们世界当中，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君王的一个形象出现，而是一个卑微的一个无能的这样一个形象来到我们当中。但是这样一个无能的好像卑微的这样一个婴儿的存在，却是真正成就了我们最终的福音的大能。不只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把圣经把路加的著作看到路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加写了两卷书，第一卷书是这个路加福音，另外一卷书呢是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结尾的时候呢，如果你放到使徒行传的结尾，他以这样两句话来结束他所有的这个故事。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保罗，保罗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在路加所写的这个书信的结尾的部分，他写下保罗的处境，保罗的境遇。在保罗境遇当中呢，他当时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呢？在前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被带到罗马城当中，为什么呢？他在罗马城当中等候他的审判，他手上带着镣铐，他有一个士兵在他所住的地方在监控他，在监管他，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他被软禁在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囚犯，他是一个囚徒，他没有自由。他有一定的自由是说，他可以有访客来拜访他。当这些访客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做一件事情，传讲神国的道。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请注意，路加在结束他的所有写作的时候，他以两个字来结束他所有的写作的内容。这两个字在中文当中的次序不太一样，在希腊文当中是这样两个字来结束。第一个字是放胆 with all boldness， 另外一个字是没有人禁止 without hindrance。 所以路加在这里面他让我们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说，当保罗来到罗马帝国，当保罗来到罗马帝国的中心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当他以一个囚犯的身份站在罗马帝国的中心，没有人在意他，没有人关注他。但是在他等待最终审判的过程当中，他仍然以囚犯的身份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大胆地传讲神的福音。不仅是如此，路加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这样的福音的宣讲在罗马帝国当中没有任何阻碍。弟兄姐妹，请大家去思想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个囚犯站在罗马帝国的中心，等候他的最后的审判，他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是如何，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福音的信息在罗马帝国当中被放大的传讲开来，福音的信息在罗马帝国当中没有任何的禁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路加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从福音的路加福音的开始到使徒行传的结尾，他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在罗马帝国当中，看似这个以他的这个军事，以他的征伐统治万邦的这个世界当中，在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在一个人没有认为重要的地方，在没有人认为重要的人群当中，有一群人从耶稣基督开始，从保罗开始，福音的信息在这个帝国当中畅行无阻。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它让我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福音信息，一个是罗马帝王的罗马皇帝的福音。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罗马的皇帝借他的军队，借他的统治，借他的征伐，带来所谓的和平，带来所谓的福音。而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今天圣诞节真正所传讲的一个福音，是那位至高的上帝成为人间的一个婴儿，看似柔弱无能，却是真正的全能。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都是在回应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帝也同样呼召你我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正如耶稣基督是一个至高的上帝成为人间的婴儿，成为柔弱的这个婴儿的样式，同样你我的身份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层面。在马丁路德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也是成为今天对你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呼召和鼓励。他说，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能之主，不受任何人辖制。因着我们相信福音，因着我们对福音的顺服，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全然的自由。但同时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因着我们愿意爱这世上所有的人，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他们之下，成为他们的仆人，受一切辖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去效法这位基督，我们本有这样的一个自由，但是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放下我们的自由，成为全能顺服的这样的一个万能之仆。因此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想最后我给大家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喊劝勉，是说在美国，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讲说，在美国这个圣诞节的传统是一个家人在一起的团聚的时间，我们关上门，我们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我们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呼召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打开我们的门。福音的信息，圣诞节的信息，不仅仅是意味说我们关上我们的门享受我们自己家庭的荣耀，福音的信息是让我们打开门向所有的人去宣告这位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真正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实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耶稣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断地来享受，不断地来提醒我们自己，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究竟真正意味着什么。主要也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断地来仰望耶稣基督，不断在你面前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才是那个最终的真实的福音，而不是这个地上所有的君王权势带给我们的。主要也求你的 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历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试验挑战的时候，不断来提醒我们，我们经历的恩典才是最终的恩典。感谢主，做这样的祷告奉主圣名，阿们。